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轩。
格兰兹什么 producer 山猫
？I'm Matt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
格兰兹公 producer 山诺，我们叫的是。
I'm Jason
Galio， this is Ediso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Gal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l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
不用担心被节目安利的时候找不到那个游戏了，你也再也不用担心因为主持人的英语不好而听不懂游戏名称了。机核网新版官方网站终于上线，边听边看，风光无限。3w.g.coies.com， 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迪欧 E3 特别节目。这回节目呢还是跟上一期类似吧，就是主要是还请多哥，然后我们俩人也是在洛杉矶的夜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两天试玩的一些游戏的情况。
加迪欧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多边星。
然后今天应该是展会呢正式结束了，2015年的 E3 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又一年的 E3 结束了，
是
对我来说。
对。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在酒店，非常放松，非常有点困啊。
还好还好，我觉得比第一天咱们节目
稍微
好
一点。
第一天节目大家听到最后应该能够感觉我都有点说了上句不知道下句接什么的那种状态了。
然后这两天呢主要是因为有的我们排的游戏项目呢可能是它排的队比较长。这一个游戏可能要排到一个小时左右才能玩到，所以这个时间比较紧张。然后咱们先说说足球的事儿吧。
好。
因为这个足球呢可能因为 PES 2016啊还有 FIFA 16啊今年都算这算是一段冤家。
对，每年都在这个时候都要碰一下。
对。然后多哥先跟大家聊聊自己玩 PES 2016的一些感受。
行，这个 PES 其实今年那个科拉米的展台就俩。对吧，一个就是那个 MGS5。
对，
有这个现场的实际游戏演示。但是没办法试玩。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单独的一个区域里面几个 PESWE 2016的这么一个试玩。这个区域其实还挺放松的，这么一个试玩的环境，搭了一个像酒吧一样的环境，大家可以坐在那儿一边踢着足球，一边点着那个什么饮料、啤酒啊，什么酒类饮料都可以点。其实那个环境挺舒服的。然后我跟浩伦是一起玩了那个 PS4 的版本。
对。
然后他的这个 demo 里面能够选择的大概有4支俱乐部队和4支国家队。
没错。
然后俱乐部队就是罗马、国米、A 米和尤文。
对。
然后国家队是法国、德国、巴西和
还有一个什么国家来着？记不太清了，
忘了，
记不太清了。
对，然后我们俩大概打了有将近一个小时吧，所以算是体验的比较深入了。
对。
那么从整体的角度看。我觉得16和上一代15比起来，最大的一个改善就是整体的比赛要流畅的多了。就上一代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在，玩家在踢足球的过程上，经常会被一些这种，叫怎么说呢？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或者是一些突发的情况所干扰。比方说你带球会出现过于粘滞，对吧？球在脚下动作过度的这个形式化，就一定要做完这个动作才能把这个球带出去，
没错，
就导致这个节奏感觉上是有一点点拖沓。但是这一代的现在的 目前从这个 demo 玩的这个感觉来看，就这个现象大幅的减少了，
是
就人物的动作的更加自然，更加衔接的更加的流畅，而且呢就减少了我刚才说的上一代那些模式化的一些不必要的动作。
对，
然后人物呢球员呢可以根据场上的一些情况，就是有球无球，身边有人没人，有没有逼抢等等一些这种情况，会即时的对来球做出一些适时的反应。那么这样的话呢，球传出去的等等这些东西都更加的流畅。然后从有一点点稍微就是在玩的时候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不太适应的是，就是它加强了这个人物之间的这个碰撞，
嗯，
然后那个碰撞呢，我感觉可能是在这个 demo 里面没有调得特别的好，
嗯，
所以有时候那个比方说在两个人在同时抢球的时候，球会不知道这个球最后会被抢到谁的脚下，两个人碰撞之后呢，有可能比如说两个人都倒地，但是这个时候球离开了这两个球员的身体呢，周围的球员又没有人去接应，还要看着说这两个人又爬起来继续抢这个球，所以这个情况我估计可能还是因为 demo 的原因，可能这一块还在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传球的这一对于这个动作力度的按键力度的要求会更加的要求会提高了一点点，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平时像咱们在打的时候习惯性就是轻点一下差的短传，或者轻点一下三角的这个跑位传球呢，它电脑会根据场上的情况作为一定的修正，说给你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这么一个力度。但这一代呢会把这个玩家所能够控制的部分更多了一些，
嗯，
所以你有时候按的过轻或者过重，这个球也会产生说半途被其他的对方队员截掉，或者说球穿得过大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所以这一块来说呢，可能目前还是 demo， 可能再继续调。反正还是那句话，就总体上来说，这个有比赛的流畅度增加了，
嗯，
更流畅了。然后人物的动作呢更多更丰富，
嗯，
对吧？像我们看到几次我们在禁区里面去传中的时候，可以看到球员会做出一些非常规的解围的动作，
对对对，
就是看他会看到，比方说这个球太靠近底线，他会用倒钩的方式把他球直接撩出去，
对，
或者是在这个球从后场往前场长传的时候，在飞到空中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追的那个球员，防守的那个球员在追的时候，可能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能够把球很好的停住了，他就会干脆一脚用一种非常规的那种动作把球干脆破坏掉。
对
对，这种情况比较多了。
对，
还有一点最明显的改善就是 WE 终于学了 FIFA 的自己控制的这么一个庆祝动作。
对对，
就当你进球之后，你可以控制你的球员自由的跑动，然后做出相应的一些庆祝动作，但是觉得说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刚看到的时候觉得蛮兴奋，但是等我们进了几个球之后，就发现这个有点东施效颦的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问题在哪几点呢？第一个，他的庆祝动作过少，应该只有四种，就是分别对于圈叉这个
三角方块
对于四种选择。然后呢跑动的时候呢显得很死板，就是你跑的时候一定有三到四名球员跟着你跑。
对，
然后他跑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应该玩过 FIFA 的玩家应该知道啊，就是 FIFA 的这个庆祝动作里面，当你跑的时候，如果你比方说你一面正面撞向了自己的队友或者怎么样的话，他会马上改一下，就是说就马上变成两个人
一
起来拥抱，然后电脑自动去完成这个庆祝动作，这样的话显得比较自然。
对，
但是这个 WE 里面这一个就变得显得很傻，就是你跟你的球员跟你的队员在一起碰撞的时候，他还只是跟着你跑。
对，
甚至是出现了，你记不得好的，你有次是绕着那个裁判跑，然后这一堆四五个球员就一直绕着裁判推着裁判走，然后没有任何的这种电脑继续往下处理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
当然这可能也是目前这是在这个 demo 它还是在调整过程中，也是刚刚可能把这个系统加进去，但是我还是希望它如果在正式版中如果这样的话不做什么优化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加的确实有点太突兀，
比较奇怪，
反而还不如不加，因为你做的没做好你还不如不做嘛，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总体上来说 还是刚才那句话，再强调一遍，就是整体的比赛的流畅度增加了，球员的动作性加强了。
嗯，
对于这个队友 AI 之间的这个配合和整体队形的这么一个移动，以及就是战术根据目前这个比赛情况的这么一些自动的一些处理，
嗯，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微妙，没有办法说我们现在能够像一个数值意义上说以前是五分现在是十分，
嗯，
没有办法这样直接有一个很直观的这么一个比一个对比，但是只能说大家在以后的这个游戏中再去慢慢体验，但总体来说还是有进步，虽然说进步可能不是那么大，不是那么明显，
嗯，
但是还是能够看得到 WE 在，尤其是我个人感觉啊，从上一代开始呢，它开始朝向一个我感觉是一个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去前进，
嗯，
可能前进的步伐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都是在往
都是在往前走，
嗯，
这是今天这个玩这个 WE BS 2006最大的这么一个感受，
嗯，而且刚才多哥说的这个最重要的三点啊，
嗯，
一个是这个流畅度，
嗯，
确实是在之前的 PES 2015里头啊，
嗯，
确实是比如说我要想过了一个人已经过去了，
嗯，
但是我想把球停下来，那我可能这个脚就必须要扣回来，
对，要完成一个那个动作，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看一些足球比赛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球员的动作，因为他是人，他是活人，
嗯，
那么他的动作其实是根据你的状态，根据你的场地，根据你的这个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
对，
你是做出不同的反应。你脚腕扣的多和少，
嗯，
都有可能
是。
但是你要如果说每一次就一定要按照一个公式去套的话，
嗯，
那可能实际的效果还是会让人觉得假。
对对对，反而觉得说不自然了，不真实了，
没错没错，
嗯。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杜哥说这个碰撞的问题，这个当时我也是比较在意的，观察了一下，
嗯，
因为像在之前的游戏实况里头，
嗯，
比如我在铲。另外一个对方的球员，
嗯，
那可能两个人在接触的时候，其实你看回放会发现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有碰到
啊，对。
但是在这次呢，这个游戏里头，两个人碰撞，这是结结实实碰到
的，啊，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两个身体交叉的部分，
嗯，
其实做得非常好。
是他这一点其实是在他的关于游戏的新增的特性里面有重点介绍，
嗯，
就特别是两个人并排跑，靠互相吃身体去抢球的时候。说这一代是在这一点上做了特别的优化，
没错，而且我试了一下，在我铲球的时候，
嗯，
我看到对方那个人啊，其实他的手呢，因为是被铲飞了嘛，
嗯，
他的手后来碰到了我的腿，
嗯，
那这个手呢就会又再摆动一下，
啊，嗯，就有
一
个碰撞，嗯，
对，没错，
嗯，
这个其实是在之前也是没有的，
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嗯，这个庆祝动作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也有跟这个试玩版的关系有关系，
还在调整。
对，也许以后可能会加入一些单独购买一些庆祝动作啊之类的，
或者更加个性化的一些。
对对对，哎，之前好像我听说过有其他的，因为之前网上曝光过说那个实况
里头，嗯，内购系统是吧？
不是不是，就是庆祝。
嗯哦，
实况里头我记得是有一个是哪个队的球员，他拿着手机自拍。
嗯的那个拖地嘛，
好像
是就是拖地的一个点，
他有一个自拍的动作，然后这个庆祝动作被收录进来了，
嗯，
所以
这应该属于就是说各个球星的这种个性化的，
嗯，我觉得
标志性的个性化，
我觉得可能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庆祝动作，
嗯，
再一个就是刚才说那个裁判的问题，嗯，我们当时在玩的时候啊，其实是我控制那个球员就是四处乱跑嘛，
嗯，
他不会结束、
嗯，
然后碰到了裁判，结果那个裁判啊像在 FIFA 里咱们要是碰到裁判可能就是碰一下就绕过去了，
对，
但是在这个实况2016这个 demo 里呢，我们发现这个裁判就一直被我的队员推着走，
对，而且他就像一个木桩一样，
对，就是飘着走，
对，也没有任何的动作，反正就站在那儿，然后被几个模型之间这样推来推去，就显得特别的傻，
可能也是跟这个
对，应该还是在还
要
再继续优化。
这要是正式版这样的话，我估计玩家肯定不高兴。
对对。
还有一个，我认为这个实况的一个比较让人高兴的一个改进就是菜单的速度。
啊，对。
你有没有记得 PES 2015里边这个菜单
这个读盘的速度？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一代在这个 demo 里面，反正是感觉是
已经非常快，
已经非常快，
对，
非常快。
这一点其实，尤其是在咱们在玩一些足球游戏啊，
嗯，
这种竞技类的游戏，可能几分钟一局，几分钟一局。这个如果说你菜单上再给我不流畅，
对，
我换个人就得调半天。
是，
这个就非常
对
不好了，对吧？
其实还有一个刚才说漏了，
嗯，
就是关于这一代里面这个人和球的分离啊，做得更加的，
对
更加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更加的多了。
嗯，
比方说它其中有一个新增的一个动作，就是连点两下 R1 然后推方向的话，
嗯，
那么这样的情况就是当你在正面防守队员的时候，
嗯，
会出现穿裆过人或者说是分球，就人球分过的这么一个技术动作。
嗯，
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在比如说技术力比较高的球员，
嗯，
他做出来之后他反身去追球是能够追得上的。
嗯，
如果遇到说技术力比较低的，
嗯，
他有可能就是人球分过之后就真的分开了，
就
跟可能就真的过去了，
嗯，
就根本就没追上。
没错。
还有包括在按这个R2 键去做一些细致的带球动作的时候，
嗯，拉球的
就拉球啊等等，
嗯，
这些有些技术力比较低的球员就真的是人球又分开了那种，就是没有做好。对，
嗯
嗯。
然后2016差不多PES 2016差不多就这样了。
嗯，
我再跟大家
说 FIFA，
对，再跟大家聊聊这 FIFA 16的事儿。
嗯，
FIFA 16呢这回是从发布会上啊，目前，
嗯，
因为他每年发布会可能聊 FIFA 的时间并不是太很长，
嗯，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年货，大家都会买。
对，
然后这次 FIFA 16主要特性一个是加入女足了，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让球员的有一个改动，就是 L1 键，
嗯，
L1 键这个改动是比较明显的。再一个呢就是官方介绍啊，
嗯，
说是这个有会在球场的过程中啊，
嗯，
有一些球员他自己会主动的去上抢去围抢，
哦，
然后有一些他官方的称呼叫做 magic 时刻，就是一些比较，
哦，
啊很神奇的一种感觉。嗯，这在试玩的时候呢，我因为时间比较紧，我试玩了两遍，
嗯，
一个是玩了这个男足是谁来着，
嗯，
是巴萨踢大巴黎，
嗯，
然后又试了一下女足，是德国踢英格兰。
嗯，
首先说女足啊，
你为什么要让德国踢中国呢？
没有，
哦，没选
demo版里没有。
好，
然后这个首先说女足，头发确实是下了功夫了。
嗯，
她这个飘的跟男的确实不太一样。
嗯，
对，女孩这个头发，
嗯，偏偏长发，
对，
对，
是个问题。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玩家，很多玩家啊可能会关心的问题，告诉大家可能是没有乳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女足在 demo 里啊，不知道为什么女足仍然是有这个贴地飞行的庆祝动作，这个就比较奇怪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女足一般
很少
做这种动作，
因为这个大家都明白这个生理构造的，
对，生理构造的
这个动作比较危险，
铲不动，
对，
滑不动，
滑不动。这个是还能做，但是真是不太知道是为什么。
嗯，
然后制作人在跟我们讲解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个事儿，
嗯，
他说其实他们在3年前就已经是在尝试把女性角色的一些参数套用到男性球员的身上
啊
去试，嗯，然后在现在决定推出这么一个东西。
那你说反了吧，是把男性球员的特性套到女足的
球员？哦，不是，就是说他在男性的是一个壳，
嗯，
男性球员是一壳，
哦，
他把这个
使用了一些
女足
的啊，
对，他把一些数值也好啊，
对对对，
调整女性的更
对对对，
因为他会做一些数据采集嘛，
嗯，
对吧？然后目前玩起来的状况来看呢，这个女足球员呢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对来讲他的控球能力可能确实没有那么高。
嗯，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传球失误，还有一些带球做动作做不出来，
嗯，
这种情况。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女足球员他们比较灵活，
嗯，
比较轻巧，
嗯，
然后他们在抢一些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确实感觉不像男足的那样有力量。
嗯，
在传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大一点劲儿，
偏软一些，
对对，偏软一些。
嗯，
其他的说实话真的没有感觉出太大的区别。
比赛节奏呢会感觉会慢一点吗？
嗯，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哦，我觉得可能他这头一回刚把女足加进去，他也没法做的特别细。
因为这一块是就咱们平时看真实的足球比赛的时候是
对区别很大，
感觉非常明
显，这个区别很大。
女足就从力量、传球的速度、比赛的节奏上，确实比男足要稍微慢那么，
而且
半拍到
一拍。包括像一些女足比赛，你很少看到一个女足球员从后场叭叭叭叭叭带球带到前场，
对，
然后完成一条龙的射门，
对，
这个是很少见的。而且 反正是在这个游戏里的，你是可以这么做。
嗯，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如果是下一代再有女足，或者说以后将更新一些补丁的话，
嗯、
那可能女足这一点 FIFA 十六可能会做
对
做一些调
整。可能我觉得就是说这一代加入女足的这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对对，没错没错。
反正就是说咱们有这个东西了，
对
吧？对，从这个行业同类游戏竞争的角度来看，对吧？这个是目前W1还没有的。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在现场我们也看到说，EA 前台的时候，
嗯，
他放了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玩游戏的 PIN，
嗯，
游戏的 PIN， 然后他这个 PIN 里头啊，
嗯，
就基本上都是女性角色
啊，
包括你看咱们在看战地四，你记得吧？里边就有女兵，
嗯、对，
也就说明最近几年其实 EA 一直在尝试把女性角色加入到他们的游戏当中，
嗯。
然后包括像现在的 face， 我看他发了三种 pins， 就是那个扣在身上那种
徽章
，对，没错，
嗯，
FIFA 16是个女性角色，
哦，
然后好像是美国队的13号、
嗯，
然后还有一个游戏是我记不太清是什么了，反正是一女兵的形象，
嗯，
然后再加上 face， 这三个人都是女性角色，
哦，
他没有发其他的一些徽章，
明白。
然后咱们再说是刚才那个FIFA 16的另外一个改进，就是 L1 键。
嗯，
在以往，比如像14、15、FIFA 一、FIFA 二里边，
嗯，
当你在高速带球的时候，
嗯，
摁 L1 键其实是可以立即把球停下来，
对，
直接拉球站住，
对，
是啊。然后 L1 键呢，也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是精细盘球吧，精细带球，
对，对，
你可以就是拉着球很灵活的去做一些动作，
嗯。
但是在 FIFA 16里头，
嗯。
这个就改动的就比较大了、
嗯、
制作人的想法是怎么说呢、
嗯、
他说的是你在摁 L1 的时候、
嗯、
你的人物其实是可以和球分开的、
哦、
也是说你的人可以比如说像他演示的时候是用的梅西、
嗯、
他用 L1 把球停住、
嗯、
然后再用 L1 摁住 L1 然后再做一些其他动作摇摇杆的话、
嗯、
这个梅西是会左右摆比如说你刚往前掏一步停住球你可以做一个右腿往左前方的一个假动作，
就说是和球无关的，
对，和球无关的一个
假动
作，没错、
嗯。
这一个动作当时在演示的时候，能看到对方球员已经被晃过去了，然后梅西再带球往前走。但是我在玩的时候，我发现这一点、
嗯、
就是这个 L1 键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用，因为像在之前15的时候、
嗯、
，L1 键我们也可以稍微实现一些，比如像他说的可以晃动，
嗯。
你在摁着 L1 的时候，你其实
骗过对方，
对，你其实在摁那个右摇杆的时候就能做出这类似于这种的动作，
对，
但是在 FIFA 16这个 demo 里的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摁 L1 然后再推摇杆上下推摇杆，因为这个是正对着双方是左右攻嘛，
嗯，
摁上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球员他这个球过去了，
嗯，
球过去了人没动，那这个球就丢了，
哦，
就会经常会发现这个，
就是说相当于他又多强调了一些人球分离的这个特性，
对对对对，
嗯，
但是这个吧，就更让人有一种就是控制不了皮球的一种感觉，
明白，
而且很容易丢球，
明白。
其他的目前来看，说实话啊，
嗯、
最从画面上来看，你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草坪更真实一些，
哦，
因为像在15里头可能。他首次加入了这个，你铲一下地、
哦，草皮破坏的效果，
对对对对，
嗯，
草皮就留个痕迹什么的，
嗯，
但是在一六里头，这个草皮呢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哦，
你这个痕迹也就更明显一些，
明
白。但是像其他的，比如像那个场外的一些工作人员，
嗯
嗯，目前看上去和14没什么太大区别，
嗯，
哦，对，这一点我还得再提一下，
嗯，
像 PES 2016的工作人员做的就是。比之前
这一代
要
丰富一些，对
对
对 对，包括观众也是，
没错没错，
要丰富一些。
然后你可以在 PES 2016的这个游戏里头看到街边，
嗯，
不街边，这个场边上肯定有一些工作人员在背着手慢慢的踱步，
嗯，
而且虚景这个景深一打的话，这个效果其实挺像是个人，
嗯，
然后但是在 FIFA 里边吧，
嗯，
周围的这些工作人员，啊
嗯，
看着和15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嗯，
然后球迷其实是怎么说呢，是15相对于14来说比较能够带动玩家情绪的这么一个改进，
嗯嗯，
但是16目前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嗯，
不过之前我看到有一个那官方有一个介绍说是16里头是要加入了一些球队的 TIFO，
嗯，
比如像拜仁，就是你在进场的时候，你会看到巨大的一个拜仁徽章的一个 TIFO，这就非常不错。反正我是两个游戏，两个足球游戏都试玩了嘛，而且我平常喜欢这种足球游戏。给我的目前这感受啊，如果是只说 demo 的话，我会认为 PES 2016 demo 比 FIFA 16 demo 更好，
更好一些。
对。
哎，那其实 FIFA 还有一个新加的特性，你也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那个球场内的比赛过程中的教练模式。
对，这是 FIFA 16一个新的特色。这个系统啊，其实那天发布会的时候，视频当中也有展示，但是当时啊，
确实不太清楚，
对，确实没看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我当时还以为说是这球员这个在玩的过程中就一直有这个东西，我还想着我这个圈为什么这么大呀？
对。你不能说一个球员跑的时候身边还挂了一大圈什么，对，一大圈这什么、
上面还有字儿、这个、
按键呢、
啊？对啊，这个太乱了。
对，
后来是这么回事，他这个教练模式啊，就是在教玩家你在不同情况下是怎么样处理球是更好一个操作方式。比如说当你有队友在迅速前插的时候，他会提示你摁住 L1 加三角来一个过顶长传。那有的球员在已经跑出位置，但是发现他已经越位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提示马上就会变，就会变成一个 L1 加叉传给另外一个人，然后你再去跑位。
明白。
也就是说，在整个的比赛过程中，你的持球队员或者你反正就是你控制队员吧，你的控制队员上面肯定会有一个标，告诉你现在应该干嘛。这个模式的好处就是让一些不太就是善于玩足球游戏的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去能去应付一些怎么样去应付一些突发情况，甚至说是他这个丰富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射完门进了球之后，你在控制人的时候，他还会告诉你应该摁什么来庆祝，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系统是比较，因为是肯定是面对新手的嘛，
对。
但我觉得这个系统会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包括 PES 包括 FIFA 发展到现在呀，它越来越真实，那么带来的一个问题其实它的操作是越来越复杂的，那么就比方说像我有很多朋友，就是他可能不玩足球游戏，但他喜欢看足球球迷，但他突然有一天说在我那儿看到说 FIFA 这个足球游戏做得这么真实，那么他也想试一下，但是即使我选了最简单的操作模式给他，他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还依然是觉得有点不知所措，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按什么键好，
对，
不知道该怎么做下一步的这个操作。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个系统应该是能够对于这种刚入门的这种玩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帮助，
尤其是像是女玩家，你可能跟她说一遍之后她可能还是记不住，圈式传球、方块射门、圆圈长传，
对，
还是记不住。
对，
这个系统确实非常不错。
那他这个当时适用这个系统的时候有没有设定难度，比如说只能在某个难度下使用？
他没说，
看不出来。
但是目前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在就是设置里，你想开就开
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这样说，那打传奇难度应该会变简单一点。有
卡
提示，
对，
这个等正式版吧，等正式版吧。
然后这个关于足球话题，咱们先告一段落啊。这个说的其实也差不多。
足球我再补上一句吧，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 FIFA 跟 WE 跟 PS 两家这个互相争，对吧？从最早的这个 WE 领先 FIFA 偏弱，到现在明显是 FIFA 领先 WE 偏弱。
对，
其实就这，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两个足球游戏其实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的这种方式，就是互相借鉴、互相的学习、互相的进步，然后就是两个人绕着圈一起往前走。
对，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这样可能啊，只是说可能会发展到最后，因为足球它是有一个可参照物的，就是有现实中的这个足球比赛做参照的。那么到最后会不会发展这些两个游戏变成一个游戏？是吧？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趋势，因为都是在往真实的方向去模拟嘛。
对，
对不对？就最终就是达到最理想的情况，就是真的可以100%模拟现实足球中发生的所有情况。那这两个游戏不就变成一个游戏了吗？
但我觉得到那之前啊，我觉得其中一个厂商可能会先放弃，
坚持不住了，是吧？
对。
好，咱们就不说是哪个厂商，跳过这个话题，继续说后面的试玩的游戏。
然后再跟大家聊聊育碧的游戏吧。育碧的游戏，一个是 For Honor， 这个是
今年的新 IP，
对，新 IP，这个游戏啊。看上去啊，咱们在那个宣传片上看上去非常的暴力，这个着重强调这个砍杀的概念，
对，
然后 今天我们也是在育碧中国的这个、嗯、这个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块去试玩了一下这个游戏。
嗯，嗯
我们当时试玩呢，目前这个 demo 只能提供一个4v4的一个 PVP 模式。
嗯，
这个模式下呢是，如果用我的话去形容的话，
嗯、
我直接用这么一个概念告诉大家，
嗯嗯、
就是如果你玩过《魔兽世界》，
嗯，
魔兽世界中有那种站点，
嗯，
夺旗站点的那种概念，
嗯。嗯嗯
A、B、C 三个区域，
嗯，
你占领之后，
嗯、
你的成绩就会积分就会多，
嗯，
然后呢，当你占领最多的时候，
嗯、
你再去把对方的四人全部干掉，
嗯，
然后你就算胜利，
嗯，
地图上是会有一些刷一些 AI 的小兵，但是这些小兵基本上就是制作人用的是一什么词儿，是。Human grass
对
就是杂兵嘛，对
杂兵
他用了这么一个词儿 Human grass 来形容，也就是说你砍这些小兵根本不叫事儿，
对，杂草一样，
对，就是主要是为了烘托气氛嘛。
对，
然后你们对双方八个这个玩家之间呀、啊、
四
v
四，
对，四v四，双方八个对，总共八个玩家之间互相是要进行这个砍杀的。
对，
当你在打小兵的时候，有一种玩无双的感觉。
对，
但是你在跟人打的时候呢，
嗯，
就有一种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不知道大家玩过没玩过《骑马与砍杀》，或者说这个《Rise》？
对，《Rise》
有点这种感觉了。
嗯，
然后它是分上左右三段。
对，
然后你摁住 L2就能是变成一个持剑的防御
锁定和防御状态。
对
对
对对。进到这个状态之下，你才能摁右摇杆，比如左右上，才能去选择你持剑的方向。
对，
如果你持剑的方向和对方一致，对方在攻击你的时候，
嗯，
你就能自动防御。
嗯，
但是如果你要攻击对方的话，其实对方也是可以防御你。
对，
这个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你和对方这个博弈之间，
对，
到底是我选了上还是下，上还是左还是右。
对，
然后它有一个。因为这个其实制作人也考虑到了，如果两个人就一直在那上左下上左下也挺无聊的，然后他就加入了一个方块键，方块键呢就是对就是破防，连摁两下方块就是能破防，再摁一下就是能直接面对这个对方的这个敌人，就是追加一个踢的一个动作。
嗯，
然后你在砍的时候呢， R1 是轻攻击， R2 是重攻击。这个目前我们玩的时候，
嗯，
感觉啊，这个 R2 确实比较暴力，但是用的最多的还是 R1。
对，因为效率比较高嘛。
对，它这频率比较快，
嗯，
尤其是在一些这个人比较多的这个乱战的情况下，这个 R1 确实还是比较好用。
对。
然后最主要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这个游戏实际是在 PS4 上跑的。
对。
这个我们也是问了的这个制作人。
嗯。
然后
有一点我补充一下，就是关于战斗中这个。打死对方这个玩家的这样的敌人的时候，最后会随机出现终结技。
哦，对对，
会按三角和方块去选择。
嗯，
对，当然这个时机非常短，你有可能如果没注意砍完了就错过了。对，
画面上确实比较乱。
对，稍微有点乱，这个游戏玩下来感觉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每个玩家在杀这些小怪也好或者人也好，这个过程中小怪我指的就是杂兵啊，然后你是可以获得一些点数的，这些点数会自动的升级你的技能，然后你的这些有四个技能不能说升级，只能说是开启解锁，四个技能分别有这个投石一些强力追击，还有一些这像那个鼓舞你的球员，球员还行，鼓舞你的那个队员，你的本方的一些就是成员他们的士气，还有一些加血的一些功效，然后通过这四个技能呢，就会让战斗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那对，
目前来看，好像这个游戏算是 PVP 模式啊，就这一张地图可以试。目前来看还是挺有意思。我们也问了制作人说了，这个游戏肯定会有故事模式。
啊，
对，肯定会有故事模式。然后再加上它这个也是在 PS 上实际跑的。画面来看呢也是比较不错，
还可以，
我觉得咱们
帧数相对比较稳定，没有就在面对多人群战的时候也没有说 特别的拖慢呐、啊，
对，
跳帧啊什么的，
对，
这
一点
变得比较难，
这一点比较不像育碧啊。
嗯，
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说这款游戏之后会是。
但是我问了一下制作人，就是说这个游戏咱们什么时候能卖？他说还不知道。
嗯，
然后呢，从目前这个我们玩到这个 demo 的情况来看呢，
嗯、
我觉得游戏可能是。刚刚完成了一个基本的游戏系统和架构，
嗯，
还没有来得及往里面去填充内容、
嗯、
或者说做更多的这个更新的一些玩法或者怎么样的，
对，
对，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还有一个事儿，
嗯，
其实像那个你像那个 The Division，
嗯，
全境封锁在刚公布的时候是没有试玩的、
嗯、啊，
但是这个游戏
刚
公布，
这个、刚公布现在
就
有试
玩
了，对。
我觉得其实
这个游戏的进度还是不错的，
还行，
嗯，
因为现在它这个其实，这个系统相对来说还是好操作一些，
嗯，
容易实现一些，
对，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吧。
嗯、
这款游戏目前来看，我觉得十分满分的话，多哥给打了多少分？
从 demo 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仅从目前看来，总体情况，反正七分应该是没问题，
嗯，
对吧？然后
是画面手感，
对，画面手感，
嗯、
我觉得其实不太像一个说刚刚做好的这么一个 demo，
对，对，
就从至少从目前这个 demo 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个是比较完整的，
对，没错，
他想让你知道的关于这个游戏的特性、这个游戏的打法、这个游戏
基本都在 demo，
基本都在 demo 里，
对，
所以这一点应该还是想的、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的，对对对，
反正大家也在。再看看吧，
嗯，
这款游戏还可以再期待一下，
是，
毕竟是个新 IP、
嗯、
现在这个做新 IP 的公司也是越来越少，
是是是，很难得，很难得，
是，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下一个育碧的游戏是《刺客信条：辛迪加》，
嗯，
这个游戏在试玩的时候啊，
嗯，
首先跟大家说，第一观感我真没觉得和大革命有什么太大区别，因为就是一眼放去，
嗯，
看不出什么太大区别，它的引擎还是沿用大革命嘛，
嗯。
第二眼看过去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变流畅了，
嗯，
因为像大革命刚刚发售初期的时候，玩过的人
帧数是很有问题的，
对，玩过人肯定都知道这个帧数是个大问题，
嗯，
甚至说就在后边更新之后可能这个帧数也不能说完全让你觉得特别满意，
嗯，
真的到人多的时候它该卡还是卡，
对，
目前来看这个枭雄啊，
嗯，
帧数确实是更好一些了，
就优化到非常好的令人满意的这么一个地步，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说说系统最大的几个改动，
嗯，
一个呢是加入了一个飞锁，当你在这个建筑物下边的时候呢、
嗯、
要之前咱怎么办，咱只能说慢慢爬上去、
嗯、
那如果说有一些敌兵追你的时候或者说对你产生怀疑的时候、
嗯、
这个就费了牛劲了，
对，
就得爬半天，再加上这个育碧大家都明白，这个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会经常出现一些卡在这个阳台啊什么这种情况，这枉死嘛这种、
嗯、
现在加入飞锁了之后呢，你摁一下 L1 当出现提示的时候啊、
嗯、
摁一下 L1 自动会弹上，就有点像蜘蛛侠的那个叫什么一样，也是一个弹出一个绳子，
对对对对对，
有点像那个
拉上去，
对
对
对，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1868年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吗？
嗯，我觉得他能够设想出这个，就当时用过的一些非常规的、超出当时科技水平的一些的武器或者说道具，我觉得也在。这个刺客信条的这个世界里面也算正常吧，
是是是、
嗯、
然后呢再一个大的改动啊、
嗯、
是这个加上了这个什么马车追逐吧、
啊、
大家看演示也能看到，
是是是，
有点像是 GTA 了，你看到路边上会停到很多马车，
嗯，
我觉得这个也有一点呢，是可能是一是历史可能是真的是这样，1868了、
嗯、
已经是算是蒸汽时代了，
对，
火车都出现了吗，
对对对对，
一个是这个历史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如果马车放在那儿，人就可以变少了。
嗯，对，有这个考虑。
我这个是阴谋论，
就是开始多了一些这种大型的交通工具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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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吧？可以代替一些这个人在路上
在跑来跑去。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像之前的《刺客信条》，咱们都玩过，都知道这个只能跑来跑去、
嗯，
或者在这个天上飞来飞去。
嗯，
那这就没有办法了。但是现在加入马车呢，你就可以追逐了嘛，可以就是更快速的移动。
嗯，
然后。制作人还给我演示了一下，比较好的一个特色就是你可以随时抢一辆马车上去，上去之后，如果你在追另外一辆车的时候，
嗯、
你可以摁住圈爬到你的车顶，
嗯、
然后再摁一下是 R2 奔跑，再加叉，你可以从你的马车跳到对方的马车上，
嗯，
然后把对方给打下去，你再控制那辆马车。
明白。
这个特色呢，说实话啊，刚一玩的时候觉得哎挺有意思，
嗯，
这个确实挺不错，跟之前的也不太一样，
嗯，
就有点像 Just Cause 最早的那些版本，
嗯，
刚公布的时候不是也是从车上飞来飞去吗？
是是是，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呢，就是这回有一个特色，就是加入了一个女性角色。
嗯，
这个女性角色是目前来看呢，是怎么说呢，就是试玩版啊，没跟我们有这个东西。
嗯，
然后至于到什么时候能有的话我就不知道了。
嗯，
再加上这次还可以是在火车上进行追逐战斗。
嗯，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刺客信条呢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当然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
嗯， 嗯，
就是我在试玩的时候刚玩了两分钟，
嗯，
可能就出现了一些
bug，
对，意想不到的情况，意想不到的情况，
嗯。
这个我在玩的时候，刚到两分钟，我用那个绳索嘛，再往对方，
嗯，
再往对方对面一楼上去勾的时候，
嗯，
爬到一半，绳索突然丢了，没了，
哦，
然后我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正好掉到了一个房顶的边上，嗯，然后我这个人就卡在那儿，那个人就
挂在那儿了。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在做人物模型的时候那个动作，
嗯，
就是双臂展开，做伸展，
复原了嘛？
对，然后就这个两只手就一直在抽，
嗯，
然后这个制作人就跟我说那个，哦，你是第一个玩出这个 bug 的人，然后说这个很难见，我不得不重启了，
嗯，
然后我当时说，哦，no problem， 没问题，我这个完全信任你，但是
我就想看看这些 bug，
对，但是我心里想的时候并不是，我根本不信你，
嗯，
当然这个 demo 嘛，
嗯。
demo 可能是
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
很
正
常，
很
正
常，很正常。
等成品吧，
嗯，
反正这个游戏该玩还是得玩。这个《刺客信条》也是每年必买的一个游戏嘛。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差不多该试玩的游戏，我觉得这两天可能已经说的差不太多了。
嗯，
重要的游戏其实真的怎么说呢？
嗯，
我觉得可能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些游戏吧。再一个就是星际火狐，还有那个塞尔达三个小人的那个，
嗯，
这
三角力量的那
个英雄，对对对，
嗯，
星际火狐的那个感觉啊，这个首先说一感触吧，就是美国人排队是真狠，
嗯，
就是任天堂在美国的影响力确实还是大，
嗯，而且星际火狐这个 title 在美国人的也很有历史的。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回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gamepad 来更方便的去遥控你的飞船去，
嗯，
去射击，
嗯，
它的这个准心不太像之前可能是只能是一个摇杆，
对对对对，
比较困难。现在好了，
嗯，
现在你在控制的时候，在一个是控制飞行，一个是控制射击，
嗯，
这就非常方便了，
嗯。
但是说实话，这个画面我觉得有点儿，就算对于 VU 来说，我们不是说 VU 机能不好啊，
嗯，
但是对于 VU 来说，我觉得都有点说不过去
哦。
然后包括像之前宫本茂自己也说啊，说另外一点就是，他认为他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加入了很多好像是门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呢都是通过这个日本的鸟居那种排，类似于牌楼的那种东西来获取的灵感，所以就需要你钻很多的这种
门，
这可能就对于这个操控有一些要求了。然后再说说这个三角这个游戏吧。
嗯，
它设计成了是一个三人联机。
嗯，
制作人曾经说过一事儿，就是说这个四个人的话可能会挡住一些东西也好，
哦，
或者什么样，因为它会能堆起来嘛，三个人。
对对。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三角力量二刚出，没太多长时间吧，应该。
嗯，
一年内
时间呢，有一些
时间是吧？
嗯。
然后我记得是去年出的，
对对，去年。
然后这回呢是给了这么一个合作项的游戏，我觉得可能，还是不是真正的硬货，哎，大家还是再等等吧。
对，其实就和当年那个
四支箭
一样，
对
对
对， 对，
对，它不是一个就是系列的正统的续作那种级别，它更多的是利用当前的一些游戏系统，然后去做一个多人联机，强调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玩，因为这也是任天堂游戏的一个特色嘛，
对
吧？嗯，
然后再来说说另外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是我们排队的时候啊，
嗯，
就是放弃过两次，至少我是放弃过两次，
嗯，
后来是在索尼中国这边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
嗯，
我们进到他们的 lounge 来试玩的一个游戏，就是街霸五。
街霸五，
街霸五这个游戏在欧美实在是
太火爆了，
对，太
火爆 了,
火爆了、
嗯。
这个排队跟看试玩的人就真是多到不行、
嗯、
真是排不下去。
正好是卡普空那个展台把绝大部分的面积都留给了街霸五的试玩。
对，没错没错没错。
但即使是这样，排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还是
排次队玩还不容易。
对，然后这回街霸五呢，我跟多哥是，咱俩应该是玩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了。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次试玩版里面，这个 demo 里面提供了六个
角色
，
对，
就基本上都试了一下吧。
龙，然后
春丽，加米，
然后
维加，
对，就是拜森嘛。
对，然后那个纳什，
对，
然后是那个
博蒂。
博蒂，对，
不是 Birdy
、
这几个角色、
嗯、
然后目前来看从帧数上看肯定是足的，
没问题，
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画面上来看也是没问题，
对，精细程度
对非常好，
细节啊包括背景的一些小的一些动作啊、
嗯、
一些花絮的内容都做得挺棒，
很舒服
很
舒
服很舒服。
然后还有就是、嗯、就有一个小问题啊，我是觉得他这个字体可能是没做什么调整，
对，还没有，对，
这个数字还有这个英文名称这个字体
是就
是
游戏的 UI 这一块没有做特别的细节上的美化、
嗯、
就是反正大概我可能现在正在忙格斗这个基本的系统吧，
对对对对，
所以这些东西
不叫事儿，不叫事儿，
不叫事儿，后面再慢慢再
估计还会再
改，对对对，
目前来玩的这种感受啊、
嗯、
完成度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对，就目前的给我们玩的这几个人来说，已经这几个人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
嗯，对对
对,
对，然后
看起来它实际上就是这个游戏看起来好像我们第一眼觉得好像跟四差不多，对吧，一个 3D 的，但实际上还是 2D 的格斗动作，但是实际上拿上手玩了之后才发现它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
对，
进步还是很大的，
对，
比方说这一代里面这个 MP 加 MK 的这一 个个人特技，
嗯，
我一开始用龙的时候、
嗯、
我还心里很高兴，我说因为龙的按下这个键的动作是跟3.3的那个 block 非常相像，
对
对吧，就基本上就是一样，就是很多的动很多对方的攻击包括发的波啊什么都可以把 block 掉，
像、那个、当时咱俩玩的时候那个车力那百裂角、
嗯、百裂角也是可以 block 掉的，对对对，
我当时还想还原一下没大雾
啪
啪啪之后直接接一
接一个
对,
对, 对
没接上，
而且这个特性不需要说特别的蓄力或者说这个气槽什么，
对对对，
但是结果、
就是
等我们换了其他角色之后
发现不太一样，
发现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有 blocking，
嗯，
然后呢、
嗯、
即使是有比方说那个维加 Bison、
嗯、
他有 blocking、
嗯、
但是他 blocking 之后会自动
接
一个中断的攻击，
对
对，然后加米呢还有这个春丽呢就他没有这个 blocking 这个动作，他是另外一个，
他是一个向空中踢腿的，
对，这个
进攻，
因为是这样啊，就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这个试玩版里面他没有提供任何系统讲解，没有提供任何教学，甚至连出招表都没有，
对对对，
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只能目前在现场玩的时候自己来试看这是一个什么那个，然后呢包括说他这次的气槽有两个，
对，
一个这个大家比较常见的 EX 槽，这个是用来说发大招的，就是蓄满的时候，
这回好像是叫 CP 还是叫什么东西，
对对，好像是这个名字、
嗯、
然后除了这个槽之外呢，在这个槽上面还有一个短的、
嗯、
一个叫 V 槽，
对，
叫 Verge 啊什么我忘记了名字、
嗯、
不好意思、
嗯、
然后这个槽呢还有一个情况，比如说龙它是两格，
对，
拜森是
三格，对，
然后这个槽呢蓄满了之后你可以按这个应该是重拳加重脚，
嗯，
来发动一个爆气的系统，
就是手柄上就是 R1+R
啊 R1 加 R2、
嗯、
对，爆气的系统，那么这个爆气之后呢，这个第一个是人物的外形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比方说龙它是手上带电，
对，有一点电光，
对，然后电光、
嗯、
然后打中人的时候也会看到人对方的这个角色被着
火有一点、
就被电的、
嗯、
比如说看到里面的骨头、
啊、对对对
对那样的效果，
对 X 光的，
对，然后从玩的感觉上来就我自己个人感觉啊、
嗯、
就好像是它的攻击的判定范围会增大一点点，
嗯，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系统还需要再摸索一下、
嗯、
对，然后还有的就是关于场地的这么一个变化，
嗯，
就是说其实在之前第一次公布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它这个场地啊会根据这个战局的变化有一些的 这个叫什么说，有些破坏的一下效果。比方说，在我们其中有一个格斗的场地的时候，它的那个上方啊是挂了几个霓虹灯的那个字的那个招牌，
嗯，
然后有时候我们跳起来攻击的时候，或者是在空中发生个碰撞的时候，会偶尔碰到那个招牌，
嗯，
那个招牌那个字儿就掉下来，或者半挂着，或者灯被打灭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场地的是在其中场地的一端呢，是有一个公交车，
嗯，
然后比方说在你的这个打战胜对方的最后一击，
嗯，
是把他打到板边的话，
嗯，
那么最后会给出一个特别的一个效果，就是这个人被打入到公交车里面，
嗯，
然后这个公交车开走把这个人带走了，
嗯，
所以这也是这个场地里面的这么一些变化所带来的，给游戏应该说是增加一些乐趣吧，
让
这么
旁边看的人会很高兴，
对，旁边看的人 对华丽度又增强了，
打的人可能不太关心，
嗯，
然后街霸呢差不多就是这样，因为
我其实也不算什么格斗高手，所以说只能说浅尝即止的，对对
对，这个我玩街霸的历史也不是很长，嗯，就是在办公室的时候看他们玩，觉得也挺有意思，
嗯，
唯一会用的角色也就是个龙，还用的不是特别好，
嗯，
我觉得还是关于这个微值这个系统的，
嗯，
可以挖掘的东西还是太多了，
对对对，
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拜森，
嗯，
拜森在之前你要在移动的时候，他是你可以看他的人形，
嗯，对。
但是你在报了这个微值之后呢，你在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直接就人就没了，在另外
瞬移过去，
对，就瞬移过去了。比如说像，而且它速度也会加快，
对。
比如说像对方如果跳起的时候，你唰一下就过去，
嗯，
那你可能马上就能接到其他的攻击来攻击他，但对方不知道你在哪。因为
对
方可能已经攻击出去了，一个脚已经踹出去了，
是是是，
就可能抓住这个。
像包括龙也是嘛，龙就是普通状态中就是发一个波，
对
吧？发一个那个冲击波，
嗯，
但是在那个爆了 V 槽的情况下，
嗯，
这个波是可以蓄力的。
对对对，
你可以按了之后按住这键不放，蓄力打出去，
然后
这个
蓄出还是个两段
、
嗯，
两段波，对，所以这个 V 槽。还有包括刚才说的这个 MP 加 MK 的这么一个 block， 这个应不叫 block， 应该叫个人特技系统，
我觉得有点像个人特技。
个人特技，所以这个可能在这个小野义德在做这个时候，
嗯，
可能每一个角色都需要做一些单独的这么一些设计，
特性比较多吧。
特性比较多，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是彻底的不一样，
嗯，
所以说这一块对于喜欢格斗游戏玩家，对于喜欢街霸游戏玩家，这一作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从这个
目前
试玩的情况来看，
目前从 demo 来看，哪怕说就这六个人让我能玩，我都能玩，
对，都能玩好久，
对，
玩好久，
没错，没错，
嗯。
然后，我们听说啊，说这个街霸五的这个盘啊，
嗯，
demo 版已经到了这个索尼 SE 北京那边了。
啊，对对对对对，
好像是
他们
那
边可以玩
的，也是说看看吧，看看我们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们能把这个 demo 让借出来，让这个西总，因为西总比较喜欢玩这个嘛，
对对对，
让西总再好好试一试，
对对对，
看看给大家讲讲，因为我们俩这是纯属两个半吊子，
对对对，半
纯的属于这个热心玩家。
对，说的不太准确的格斗玩家别笑话，
对对对 对， 对，因为两个人确实不太懂格斗。
对对对对，
然后试玩的游戏差不多就是这样，
嗯，
然后剩下两个最重头的东西，
嗯，
一个是 Morpheus，
嗯，
一个另外就是 Omni 公司出的这个 Virtual 叫什么来着，也是一个 VR，
嗯，
是你可以带着 Oculus 然后在一个设备上跑来跑去拿着枪打的这么一个游戏，
嗯嗯，
这两个设备 VR 设备是我们这次节目可能相对来说
是今天要体验的
要
这么一个重头，
着重说的一个东西，
嗯，
先请这个多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介绍一下这 Morpheus。
Morpheus OK， Morpheus 其实去年的时候索尼已经提供了一部分的这么一个体验，
嗯，
那么今年呢只能说是提供的体验更多了，可选择的东西更多了，但是有一个很遗憾的就是因为现场排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对 对， 对，
所以说你等轮到我去体验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选择我想体验哪个，比方说
对
我特别想体验，我相信大家也会特别想体验的 Summer Lesson，
对
吧，大家都想玩那个游戏，但是没办法，轮到我的时候，结果我只轮到了一个顶头球的顶足球的这么一个游戏。然后从这个设备的体验上来讲呢， 就是当你带上这个 Morpheus 设备之后，你的整个视线就完全被这个 Morpheus 设备里面的这个内置的这个显示屏所占据了。
嗯，
而且它是360度全方位的，就是我不管是抬头低头，
嗯，
还是往左看还是往右看，
嗯，
我一直都是看的这个设备传达给我的这个全方位的这么一个信息，就好像简单说就是好像我这个人已经置身于一个完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面。
对，
那么从这个先谈画面，从画面的角度来讲，优点在于帧数很足，帧数非常足，就真的像你在现实中看东西那样，这是一个很好的。但是由此带来另外一个不太好的，就是目前看来这个画面呢相对比较粗糙，分辨率没有那么的高，有点接近于说当年这个 PS3 或者说360早期的画面那个素质，就是而且还很明显能够看到一些这个锯齿啊等等，有点马赛克这样的东西。
嗯，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问题，因为对于这个设备来说，对于这种 VR 的全景的体验设备来说，第一点首先要保证帧数，因为才能够让人有置身于真正的虚拟世界里面的这种流畅感，这个是要先保证的。然后因为考虑到说你的这是，虽然说我们目前看到的你戴上去说你只看到你眼前这一点设备，但是我相信对于眼前这一点景物，但是对于这个 Morpheus 这个设备来说，它在你看到这个同时，它肯定是已经把你的360度的画面全部都
渲染好了、
演算好了，才能保证你随时摇过去的时候视线转过去能够看得到东西。
对，
所以说这个运算量我估计也是远远大于一般的咱们在电视上看到所谓的什么 1080p 的这种，
也不小，
所以远远大于这个演算量的，所以这一块画面现在粗糙一点也应该可以理解。
对，没准以后也会有一些什么，
对，我觉得这一块后面肯定会再继续提升的，对，
优化。
对，然后再说回游戏这一块，因为我只能玩到这个顶头球的这么一个游戏。那么从这个游戏的表现上来看呢，因为它也是结合了体感的一些体验，当球往我的头上飞过来的时候，我要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角度和力度去把这个球顶回去。那么这一块呢，就是说从体验上来说我觉得做的还不错，因为对还不错，就是说当我顶的时候，比如说顶的太早或者太晚，或者说是这个力度太轻太重，这个球确实是能够按照这个我顶的这个的反馈的结果，我这个结果我觉得是比较真实的，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如果我在现实中这么顶球的话，这个球就应该是
就会这样
要往这个方向去飞。但是可能有一点点会让人觉得，就是我当时我在心里想，我感觉是在外面人看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一定觉得特别傻，对，一个人干嘛在那儿
像神经病
像神秘啊顶来顶去的。他因为是它毕竟是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顶球的动作，它不会有一个真实的说我顶到足球之后球有一个物理上的有一个对我一个力的
反馈，
它没有这个反馈。
对，
所以说我顶的时候其实是这个动作
我不知道这幅度，
对，不知道这个幅度到底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把控，然后说我的动作其实有点很硬，因为没有办法说像现实那样我可以也有了一个力反馈之后，我能够马上比如说复原我的动作继续准备下一个那个。
像现实的情况下你是可以用余光看到周边的，
对对对，这个可能就现在还做的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从整体的体验上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将来能够完善的话，我觉得对于玩家的游戏体验确实是一个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提升，因为这个还不是说你再大的屏幕再大的哪怕就是看 IMAX 你也能够看到你眼前，
它也
是
就这一块
就是一个平面，但是这个 Morpheus 给你带来就真的是360度全景式的这么一个 VR 虚拟世界的这么一个体验。
是，
所以只要是说咱们能够以后能够把这个设备继续优化，然后呢根据这个特性去制作相应的这么一个软件的话，我觉得
还不错
、是很值得期待的这么一个设备。
是，而且这个也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吧，目前我们也得到消息说这个无论是微软的这个 HoloLens 还是这个索尼的这个 Morpheus 呢，都有可能会在今年的这个
游戏中国的游戏展会上出现
啊、
索尼可能会把它这个 Morpheus 带到 CCG，
嗯，
然后还有这个 ChinaJoy 上
CCG 或者 ChinaJoy
对、
嗯，
然后这个也有可能都有啊，
嗯，
然后还有就是微软也有想把这个 HoloLens 带到这个 ChinaJoy 上，
给、嗯、大家体验一下、
对，到时候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说的太玄乎了，
嗯，
我觉得
这个东西它再怎么说呀，
没用，
语言没
有办法、啊、真的没用
完全传递说我玩这个东西的感受，
对对对，
还是真的需要大家来自己来体验一下、
这个、对，只有真正自己玩过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嗯、对对对，
大家要是有兴趣呢，我觉得到时候去看看吧，
去看看，对，
这毕竟说是一个跟世界接轨的一个玩意儿嘛，
是
是
是, 是, 是，
咱可以去感受一下，
嗯，
然后Morpheus 售价好像是
据传啊、
嗯、
据传现在可能是399、
399、那就换算过来是2400多块钱，
对，其实今天晚上咱们跟那个天天五人、
嗯、
五人叔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还特地问过，
嗯，
我说五人叔，咱们这个价格有没有定？
嗯，
五人叔他跟我说，他你猜一下，
嗯，
我就是说我听说可能是跟一台 PS4 差不多399，
嗯，
然后他这么回答了一句，他说、
嗯、
有些谜底现在揭穿了就没意思了，
哦，
他这么说了一句话。
那这个
其实这个话看你从什么角度
去
解读了，对对对，
你可以就是理解说这个你说对了，
也说对了，对，
现在说就没劲了，
对对对，
或者说就是这个说的不对，
对，
其实比这更便宜，
对对，都有可能，
这个就说不准
的，嗯，
反正看吧，如果就是只是2400块钱左右人民币的话、
嗯、
一台 PS 的价钱的话、
嗯，
我觉得
单从价格来说不是不能接受，
对，不是不能接受，这个还得关键是看软件质量，
对，关键还是看游戏，
关键是看
哪些值得入手的
这个科技，确实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是，
但是关键还是看能玩到什么样的东西、
嗯、对对对，
Morpheus 差不多就这样，
好，
然后我说说今天我体验了一个，就是不知道之前大家看没看过，有一个外国公司叫 OMNI、
嗯、
Omni，他做过一个是 Oculus 加上一个模拟的枪、
嗯、
再加上枪是无线的啊、
嗯、
再加上一个类似于怎么说呼啦圈一样的架子，
对，
然后底下是一个滑行板、
就是、对，
然后这一套设备组成了一个虚拟的游戏系统吧、
嗯嗯、游戏体验，嗯，
对，一个硬件设备，
嗯，
当初我记得是官方放出过玩 GTA 5的一个画面、
啊、
这个跑得很累啊，
对，
然后今天是有幸在现场玩了一下、
嗯、
这个排队排的也非常的爽、
嗯、排了两个小时，
排了两个小时，
你今天上午什么都没干就排这个了、嗯、
就为了玩这个，这因为这个东西毕竟说现在是尖端的技术，
对对对对，
最新的东西，所以想体验一些、
嗯、
然后告诉大家是一个什么东西，
嗯，
它这个 Oculus 就不说了，直接是带到、
嗯、
带到眼睛上就是一个 VR 嘛，
对、嗯、
其实大家都明白了，
嗯，
左右眼看到的东西，
对，
直接揉在一起，
一个 3D 的，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它是会先让我穿上一双特制的鞋，
嗯，
这个鞋的鞋底非是有几块这个垫片、
嗯，
非常的滑，
嗯，
就即便说你踩在这个地毯上也非常的滑，
嗯、
然后它会在这个鞋的左两双鞋的鞋面上，
嗯、
也就是说你的脚背上，
嗯。
放两
个
感应芯片，
嗯，
然后这两个东西装好之后，工作人员把我搀扶到那个圆圈的设备上，
嗯，
因为进到里边其实更滑了，
嗯，
它就是诚心让你滑，
嗯，
然后在的对，在这光滑地上摩擦是吧？然后在摩到那个上面之后呢，它会给你先给你系安全的一些那些安全带吧，
对。其实就是把你固定在那个环里边，
对
对
对对，它上面那个环是可以移动的，
嗯，
但是呢你是要跟这个环是捆在一起，
对，
这样来监测你的转身的动作、
嗯、
然后你这个身上的是用安全带啊、
嗯、
包括你的胯下从左右都会有安全带来控制、
嗯、
来给这个束缚住，要不然你这很容易就窜下去了，
嗯，
这些东西都穿好了之后呢，它、
嗯、
还会给你一把无线的枪，
嗯，
这个枪从这个它上面设置来看啊、
嗯、
首先是可以上膛，
嗯，
上膛动作就是上子弹，然后扳机可以摁，
嗯，
然后有一个 X 键，它用的是一个360的游戏的那个手柄的标志代表，
嗯
X 键是在枪头上膛的位置、
嗯、
你摁住 X 键的时候，在你的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是抬枪的动作，
举枪的
动作，对， COD 当中那个举枪的命、
嗯、
那个动作，
嗯，
然后呢你的其他的按键其实后边有一个小摇杆，但是这个也是、
嗯、
可能是游戏里选单的一些作用、
嗯、
其他的按键基本没什么用，扳机就是扳机、
嗯、
就是射击嘛，
嗯
当时你在我在玩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训练的关卡，
嗯，
是一个虚拟的，你只需要看到你的那些标靶，
嗯，
你在移动过程中看到标靶停下来射击记号，
嗯嗯，
然后这个瞄准的过程啊，
嗯，
不是像咱们想象中的我要抬枪去瞄准，
嗯，
这个枪其实是没有感应的，
嗯，
瞄准的动作是需要你去用眼睛脑袋带动着你的头盔，
嗯，
对，
嗯，
再带动你头盔当中的准心，
嗯，
去移动，
嗯，
移动完之后再去瞄准，
嗯，
然后你再扣动扳机去射击就行了，
嗯，
说白了就是你这枪抬不抬都行，只要你的脑袋转对了就可以，
嗯，
然后在移动的时候呢你就是基本上就算是在这个圆形的池子里
滑动，
滑动就是摩擦，
嗯，
就是一直在滑步嘛，
嗯，
然后转身的动作该转身就转身，
嗯，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转你的镜头也
跟着
也跟着转了、
嗯，
然后你在首先说这个帧数确实也非常足，
嗯，
然后玩的体验啊，第一不是很晕
啊，
嗯，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个
人
体质，
个
人
体质，
对个人体质不太一样，
嗯，
反正我玩的时候我没觉得特别晕，我第一遍的时候我比较难上手，是因为这个，
嗯，
我不太适应它这个移动方式，
嗯，
它这个滑呀我不老是掌握不好这个分寸，我要迈多大才能最快，
嗯，
然后但是在玩第二遍的时候我就很快就会上，就能上手，就能知道这个分寸在哪里了，
嗯，
跑动跟转头跟瞄准就会非常非常快，
更加协调，
对，更加协调了，
嗯，
反正这套设备吧，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是在游乐场，
嗯，
或者说是在一些什么其他的游艺设备的专门玩的地方，
专门的一个体验，
对，放这么一个东西是非常好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个人家里可能
家里
不太合适。
首先说这个占地面积就不小，
对，
这个怎么也得有个一米半见方，
嗯，两米，
两米来长高，嗯，因为它这个眼镜上面还有一个杆儿，
哦，
这个杆儿也应该好像也有点用，
可能是定位或者怎么样，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可能两米都不止，我估计怎么也得是两米半到三米了，
嗯，
它这个空间的要求比较大，
对，
然后目前我们问了一下这个他们官方的这个价格的事儿，
嗯，
跟我们说呢是除了 Oculus 啊，
嗯，
不算上 Oculus 这个枪加架子加这个鞋啊加这门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是699刀，
那真不便宜，
对，
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个第一个它不包括
Oculus，
第二个不还不包括电脑，
哦，对对对对，这个电脑
你还得有一台足够配置的电脑才能流畅运行它设计的这些游戏，
没错没错，这个电脑你还得再找一个，
对，
然后还一个就是关键是这个 Oculus 你得单买啊，
嗯，
再一个就是这个游戏的知识上面是不是，
对，
也需要
哪些厂商会为这样一个游戏去单为这样一个设备单独去做游戏，
对，然后我在听他们跟其他的国外媒体去聊天的时候也说了，
嗯，
说有可能是在跟这个 COD 啊战地去聊这个事儿，嗯，但是
对希望他们游戏来支持这个，
但是目前来看啊就是我玩这个训练关卡的时候我就觉得稍微有一些，就算我上手了那我你让我去一直跑啊跑啊跑玩个半个小时这个体力确实也是个问题，
嗯，
因为我一直要跑就是腿一直在滑，
嗯，真的是要做跑，
然后还要再瞄枪，但是你要为了让自己看着很酷的话你就最好还是抬枪射击，
嗯，
但你要是觉得无所谓就为了打高分呢你手怎么搭着都行，
嗯，
但是如果说你要玩个 COD 玩个战地你赶上那种地图啊，就算是玩个 GTA 吧，你地图大成那样，
嗯，对对对对，
然后你这一直 跑这个很是个问题，
是是是，
还是再看看吧，这个我觉得这个设备在中国来说可能比较难，
在国外也不一定那个，因为它投入的成本和它本身玩这个东西要投入的这个精力是远远大于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所有的游戏设备，
是
虽然说有可能它的体验上确实是比其他的设备会更加真实一些，但是使用的局限性很是一个问题，比如他只能玩打枪游戏，
对，
其他的开车的怎么办？
对
对吧？开飞机的怎么办？
对，
这些东西可能又没有办法实现了。对，
对
嗯，这个再观察一下，
再看看吧，
嗯。
这个设备可能相对来说，咱们还是，
嗯，
它虽然说是能实现了一些类似于我们在科幻电影当中看到的东西，
嗯，
但是咱们能实现不能实现这个就不知道了。
嗯，
关于游戏试玩还有这个硬件 VR 设备的试玩呢，
嗯，
三个 VR 设备咱们基本都体验到了，包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了，
嗯，
游戏试玩呢基本上也就是这样，这个重点游戏呢也都试玩过了，跟大家报告了一下情况，
嗯，
E 三也就正式结束了，咱们
2015年的 E 三就结束了。
对，咱们就只能是明年再见呗，对吧？
对对对对对。
推荐呢，还是 有机会的话，玩家还是亲自来一点。
对对对，
来看
看。就像我们昨天说的，虽然说现在直播的
大前天了，
对对，直播的渠道很方便了，
对
吧？咱们那个直播平台看这种网络的发布会的直播，也都能够好像亲临现场一样。
对，
但是在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就像我们说有小黑屋的演示啊，
嗯，
什么的，其实还是看不到的。
对，
也只有到现场才能看得到。
而且这个游戏氛围确实非常好，
嗯，
你在这里能够感受到这个，嗯，
是
数以万计吧。
对，今年，这个，
人流量吧，
这个刚刚我们结束前，
嗯，
官方发来的邮件说，今年的这个参观的人数又远超过去年，对，
嗯，
突破了50000多人，这个也基本上快到当年这个一三最鼎盛时期的这么一个数值了。对，
你能来了这一趟的话，你能感受到数以万计的人在，数以万计的热爱游戏的人，
对对 对, 对，
一起和你去分享游戏的快乐。我觉得这就是游戏所能带给我们最大的感触，
对对对，
最大的一些回报。
你可以看到一帮真正爱游戏的人，真正在做好玩的游戏的人，在这样一个集中的场合，他们互相的这个叫怎么说，争奇斗艳，
对，
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做出真正好玩的游戏，吸引玩家的关注，
对，
而不是靠那些所谓的什么
其他的烂
流存，什么日流水，什么这些特别的利益化的这些东西去吸引玩家。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三能够给我们带来这些真正喜欢游戏的人最好的这么一种感觉。
没错，
嗯，
而且这回一三发布会的爆料也不少，
嗯，
可以试玩的游戏也不少，
嗯，
紧跟着呢，咱们就等着今年明年这个大作爆发吧，
嗯，对对对对对，
差不多呢咱也就这样，
嗯，
我们这边应该是到了
现在是
快
一
点
了，
快一点了，
嗯，
然后我们这趟E3之旅呢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今年告一段落，
对，然后跟大家说个再见吧，就
对对 对，
差不多也就这样了，这个
感谢大家这几天
一直
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对对对对对，是，然后这个估计看直播的各位呢这两天也没睡好
啊，
踏踏实实睡几个好觉，
对对对，
尤其端午节了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吧，
嗯，
行吧，
嗯，
那就先这样，
好，那就先这样，咱们，
嗯，下回再见吧，
下回再见，明年
拜拜，
一三再见，
明年一三见，拜拜啊，
拜拜，拜拜。
加点 Pro 本着高端专业有态度但没有节操，大气美观国际化但没有水平的严谨风格，为你带来游戏圈内各种大哥的牛逼讨论，但是不一定都是对的。专题节目会在每周四定期为你发布，但会经常跳票。如果你希望能听到更多游戏专题节目，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网页3w.g-cories.com， 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机核网，你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 GAMECORES， 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群1128-16808，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话题和建议。